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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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学到这个吉祥经的第一个偈颂，第一句话就是远离众愚迷，亲近诸智者，也有翻译为远离愚痴人，应与智者交。这个愚痴之人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属于黑暗的状态，就是有各种烦恼遮蔽了自己的智慧的灵光，以烦恼作为他生命的外在的显现，就好像带着刺的这个生命一样，你如果跟他接近了，太靠近了，就一定会受到他的伤害。所以佛告诉这个天人，你想吉祥的话，你就不要去亲近这些愚痴之人。在大宝积经里面说，愚痴之人有四种。第一种，他属于这种不可亲近者，或者说你亲近了得不到更大的利益。第一种他指的是求生闻成的人，就是求自了汉，只求自己个人的解脱，或者把自己在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外在的感受完全的抹杀掉。因为生闻成求解脱，从这个轮回的现象上要解脱出来，他的内心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涅槃寂静的地方。那得到涅槃寂静了，他就以为已经明白了生命的真理，但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明白。所以求声闻乘的人，就是没有对其他的众生产生稍许的利益，你跟他接近也不会得到更大的好处。第二种呢，是求这个独觉乘的人，就是有一点利益，也是随缘的做一点善事，但基本上呢是属于逃避的一种心态。我们对于求解脱道的人来说，好像轮回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如果能够解脱轮回，当然能够安住涅槃已经不错了。但是按大宝积经来说，就是从大乘的佛法来看，你一个生命这么庄严，只求自利，或者只是稍许的利他，这也是不可亲近者。第三种呢，就是以世俗的这种文辞艺术这个生灭之法来获得世间的名利者，就这些人我们作为一个修道者也是不可亲近的。因为亲近了世间的这些无论哪一种艺术，哪一种语言文字，包括一些作家一些这个小说一些文字很优美的诗词歌赋如果在这个上面用心用力了，反而忘记了要求解脱，这是得不偿失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唯求势力远离法力之人，就只求世间的一些利益，而忘记了正法对我们生命熏陶的这种利益。也就是说，你在别人面前可能是荣华富贵 啊，有地位，有这个钱财啊，甚至有名啊，名气也很大，但是内心却没有法。就是你亲近这种人，也会不自觉的就向往着世间的这些生命的现象，所以这四种人呢是不可亲近者，就是作为大乘佛弟子来说，那也是属于愚迷之人。那在索达吉堪布的这个讲经里面呢，他提到，他说按照这个藏传佛教啊，也有四种叫做恶知识也不可亲近的。第一种呢，如木魔的善知识，木的就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碾米的，或者我们大家磨豆腐的那个木啊，都是用石头做的。那有一种人呢，他说就像木魔一样，就是好像说自己是某某上师的亲人，哎，某某上师的儿子孙子啊，跟某某上师是好朋友，关系很走得很近，哎，就好像有些人说我是生活在哪一个地方的，在圣地啊，比如有些人说我是从五明佛学院来的，我是从青海来的，从塔尔寺来的，哎，这个地方的名气很大，哎，或者说我的师父是谁啊？一听这个师父来头不小。那么这种人呢，是依仗这些外在的名声啊，或者是他的亲戚啊，或者他的朋友，然后呢，好像自己从这个圣地来了，自己就以为很了不起。那么很多信众呢，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知识。一听说这个从这个佛学院来，好像就是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非常有修行的人，结果呢就啊靠这些外在的名声啊来恭敬供养，结果呢他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功德，就像木头做的磨一样，你这个豆放下去磨起来那个声音噪音杂音可能很响，但是磨了半天呢，它一点功啊这个效力都没有，反而把自己呢都磨损了啊。就是有一种人，他依仗啊这个出生在什么贵族家族啊，或者自己的这个自身以外的其他的有名的地方啊，或者这个声望好的，但实际上内在呢确实无功德。这样的人，如果你亲近他了，那有些一开始没有观察，就直接去亲近这样的人，那这最后呢，就磨损的是自己的功德。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如井蛙之师，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讲，坐井观天啊，这个青蛙在水井里面，有一个燕子，这个鸟飞到很远的天空，口渴了想去喝这个水，才跟随，他说自己跑了很远，很渴了。这个青蛙就想不通，你但能跑多远呢？他说自己飞了，整个天空飞了，这个好遥远，好辽阔。那个青蛙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像这个簸箕这么大，像这个井口这么大？”他说：“不是。”那他你给我讲讲，天空到底有多大？再怎么讲，这个海底的、水底的、这个井底的青蛙，他总是不知道。那比喻呢，有些人他自己学了一点点佛法以后，好像懂得一点佛法，但实际上佛法的深广圆融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把握，然后呢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善知识一样。我们如果跟他去学习，这个心量会越学越狭隘，越学越小，越学呢越堵得慌，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佛法的天空。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人呢，我们也不能去亲近他，这也远离这样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疯狂之向导，这好像疯狗一样，这个疯狂起来了，就是自己稍许有一点点功德，或者呢根本就没有功德，而这个全凭自己的个性啊、性格、性情来做事情，高兴了就特别高兴，不高兴了就乱发脾气，像发疯的人一样，就是蛮不讲理，这个责骂弟子啊，或者是责骂其他的人， 却是没有道理可讲，任凭自己的习气，那这样的人如疯狂的向导。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如盲目的向导，就是自己对佛法也不知道，怎么了生死也不知道，甚至连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都不知道，因为居住在某一些特殊的环境，或者就现这个出家相，或者呢是现在家的居士相，或者有些人他说是皈依三宝已经十年了，你一听他都皈依十年了，那他应该修行很好才是，或者是他皈依了一个这个很好的有名的这个大德就以为有名大德的弟子都是非常好，结果呢你如果亲近他，他自己也是一个盲人，什么都不懂。那么如果亲近这样的人，就是越亲近，你的生命的方向越迷茫，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心态，处理这个修行路上发生的一些种种现象。所以对于这些这个恶知识或者愚迷之人迷失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会远离他们。第二呢是亲近善知识，就应与智者交往，跟有智慧的人来交往。但是从这个佛法的大意上说，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上一次跟大家有介绍过，就是真正在世间的智慧如果说他发起了菩提心，愿意以世间为基础追求真理，这样的人我们还是可以亲近的。比如说这个以五戒作为我们的人称的这种修法的内容以十善呢作为天称的修法内容，但是五戒和十善都是佛的制定的戒律，那我们遵守了佛制定的戒律之后在无形当中我们就会向往着佛陀的成佛的这样一个目标。那如果反过来说，我不是受佛的戒律我只是手持的是世间的善法，比如学习儒家的这种经典，那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做人的道理仁义礼智信跟我们的杀盗淫乱酒这个五戒呢非常像的。内容虽然是很像的，但是它的目标定位就是定在人间，就是告诉我们把人做好。那么它的智慧呢充其量也是一个世间的智慧。如果他明白自己是世间的智慧倒也没错。关键很多世间智慧的人呢，他就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人生，人生就是这么回事，生命就是这么回事，就把这个作为终身奉行的这个律条来尊敬手持。那这种生命它实际上就是你把它做得再好，这个人间的福报确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而且他的智慧没有真正的打开，就是对自己内在的自我都还没有真正认识，只是获取了大家在一起生活比较互相相安无事，比较互相尊重活得比较开心一点如此而已。所以对于世间的这种智慧我们要区分开来，就是佛法的五戒虽然好像还也很简单，但是你手持了佛法的戒律，你肯定不会以五戒为满足的，不会说我人做好了我的佛弟子就做好了，你就知道人做好了才是刚刚起步，那如果人都做不好，你步还没起步呢。所以在这个行持还有一些这个言语举止上在一些思想上一些这个规定的律条上，就戒律的条文上，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背后对生命的指向指导你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到。那像这个天秤的圣人一样，就是我们修习世间的禅定之法， 修这个禅定的法，你的身心很愉悦，甚至觉得身体没有病了、啊。那些练气功的人都没有病。然后呢，这个修习这些道家的功法，那让自己能够回归自然，身心啊，这个很安详。那有些神仙你看上去特别洒脱，他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就是世间的这种爱呀、恨啊、这种情绪的波动啊，他可以完全化解掉，让自己身心完全是一种很安详的这种状态。但是如果他追求的仅仅只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你就可见他的眼光还是非常的短浅。因为无论怎么追求，他得到的哪怕再活个300岁、500岁，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就是在世间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实际上他还是没有真正的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他的方向就指向于啊这一点。那么如果是能够手持佛陀的这个十善的法要，就是五戒十善的戒法，那看到自己这个身体啊、身伤、口是、意伤，特别是内心中啊不生贪心、不生嗔恨啊、业不长愚痴的这样一个心态，实际上真正的佛弟子呢，能够达到十善具足了，他一定会走向解脱的。因为他看到保持这个世间的禅定啊，终归不是办法。所以参禅的人，他能看到心安下来以后，就要在心安下来之后看回观反照，看自己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谁，或者念佛的是谁。那或者呢，直接从这个世界跳到净土里面去。就是每一种法门呢，都是引导我们走向说世间。什么原因呢？就是世间的智慧，如果说它让你做好人、做好事、活得开心快乐，它的目的不只是这么一点，而是要指向成就菩提，那这个是世间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是有根的，是有根据，是有来源，是靠得住的。那如果仅仅只是让你活得开心一点，这就不是智慧了，这就叫做世智变聪啊。世间的智慧看上去好像很聪明，也活得很潇洒，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聪明。所以我们因清净的这个智者，并不是只满足于世间的这种短暂的，或者说有限的、有违法的这种安乐这种认知，要解脱，走向这个缘起的背后无自性的性空，能够直到事物的本质，指导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样的智慧呢，才算真正的智慧。所以在佛法中呢，智慧有三种，指的都是出世间的智慧，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只有这三种智慧才够得上算是一个智者。如果你没有这三种智慧啊，还够不上一个智者。那这个一切智呢，对于这个大乘佛法来说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只有一切智，不是发菩提心的一切智，这话听懂没有？如果你只有一切智，就只有这个偏真涅槃、证得涅槃的智慧，没有因为一切智而发起的菩提心，要利益他人，没有这样的智慧，你还仅仅只是一个治疗啊。就前面所说的，这远离这个大宝基金里面讲的，就是远离声闻乘的这种智慧，声闻乘还算是愚痴之尘，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是深受批评的。就是我们知道他批评是有目的的，是有原因的，就是你的生命把自己的烦恼全部了断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你如果以为这就是你的智慧了，这就已经够了，那你还是非常的这个欠缺，非常的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发起菩提心的这个一切智，他即便有了一切智，他肯定不会得少为主，不会觉得啊，我已经解脱了，我已经高兴了，我就可以随大家什么都不管了。他实际上他接下来的生命才更精彩，就是因为有了一切智，就像你能够到福海里面，人家掉到海里你能去救人了，你有这个救人的智慧了，从此以后呢，你也不会再被这个福海的这个海水所淹没。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自己明白了自己的无我以后， 你再来度众生，你自己的心里就不会受苦了，不会觉得有个受苦的我，有个被委屈的我，有个被误会的我了，那他没有这一切。所以一切智才是真正的智慧。那第二个呢，就是道种子，就是你能够利益他人的，那这个智慧呢是真实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属于这个一切种子，当然是佛的智慧。所以要清净的，就真正我们能清净的，这三种是必须清净的，或者说只有清净了这三种智者，那么我们的生命呢才会开发真正的智慧。如果不清净这三者，我们是无法开发真正的智慧。那么清净这个智者呢，一方面呢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当然是人做我们的榜样，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我们也没有这个智慧眼睛啊，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切智者呢，还是道种智者呢，还是一切种智者。所以我们呢要依据这个佛经的教导，这样是最好的。就佛经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为佛经里面经过了这个历史上的高僧大德已经不停的在指导着我们。我想最好呢我们读还是读一些古书，就是在历史上已经定论了这些高僧大德、祖师大德的著作，那么他们都是真实的过来人，读他们的著作呢，就会从这个世间的轮回中啊，能够解脱出来。但是要清净的，一个是人，一个是他的言行，留下来的这个著作也是智者，就是经书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三呢，要尊敬有德者，这个尊敬有德者，这是视为最吉祥。那么对于这个有德者，什么样的才算是有德者啊？我们要亲近的善知识也好啊，要这个身边的朋友也好，就他如果没有德，那德好像是一棵树，树根底下的营养。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德呢，他是没有营养的。你跟他在一起，你的德就会损失掉，好像他这个树底下已经没有营养了，你有一点营养就被他吸收掉了。最后你自己好像本来想诵经啊，想做事情啊，结果你亲近了一个，他不诵经，他也不修行，他还很蛮横。结果你本来发现好好修行，结果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生气，自己也不修行了，跟他拼了算了。就这样子呢，自己的内心啊，就把自己的这个本来有一点的德呢，都被损失掉，就没有德了。所以这个亲近有德呢，很重要。这个孔老夫子也讲，就是善人行必有我师，取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个善人行呢，实际上是指一个比你好的，一个跟你一样的，一个呢是不如你的，这三个人在一起都可以作为一个老师。做老师要怎么做呢？要取其善者而从之。就是他有德的人，他比你好的人，你就跟从他，向他学习，这样子呢自然而然就得到了如墨了，得到进化。但其不善者而改之，他不善，他做的不好的，我赶紧改弦易辙，我赶紧换道，不跟他走啊。因为你再跟他走下去就往往了，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看见了他的不好，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反面的教材，叫不善者而改之。我们如果看到别人的不好，首先要反观自己有没有做的不好。如果我们想批评别人，那你先看看自己，就你这方面有没有做好。如果你做好了，那你去批评别人，这是你心真心诚意的希望别人改善。如果你都没有做好，你还去批评别人，那么你是不是念有所图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按照这个世间的有德来说，就一个人有德他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五福临门当中讲福德具足，对吧？一个人的福德具足呢，从这个因和果上可以看到，那有德的人他在果报上呢是显得受人尊重的，让人喜乐的。就是如果是无德之人呢，他的外在的果报上就是 显示不出让别人能够尊重的东西来。就像这个一个人天天生病，病病殃殃的，看去就是这个灰头土脸的，他是不是很有德？这很有德的人他也不会这样子呢。从果报上说，就是你即便现在你说我现在做人做得已经很心无愧啊，做得非常好，但是你如果一天到晚病殃殃的，你肯定过去也积了不善之因，就是过去也是很缺德的，现在所以你看上去那个样子也是人模狗样的，就不像样子，那这个肯定是过去积的德啊这不够。那如果从这个果报上说，这个这个多病的人，那短命的人也是德不够，就是有德呢，他至少我们看这个人间，就是一个人如果是活了个二三十岁，短命夭折，都是德不够而导致的。如果德够了，他才能够健康，至少不会夭折啊，这健康。当然，这个菩萨示现呢是另外一回事，就大成就者他不在这些行列，就是我们在从通常的人间的这个有德来说啊，他需要这个健康长寿。那第三个呢，就是也富有，富有呢包括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富有。物质的富有，就有德之人呢，他是这个衣食无忧，叫富有，并不是这个金银这个满贯啊，就是财富很多，而是他的衣食啊不会担忧。就像人家说这个孔子的弟子颜回一样，那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那他无论去住在什么环境下，他都能够不会为衣食而担忧。即便是吃了青菜萝卜汤，他是心安理得，非常开心。这也是有德之人，并不是无福之人。所以这个有德的人呢，就是他这个外在的物质依赖很少，基本上呢都能满足自己，就很差他也能满足，很好他也能满足，是没有不足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精神的富有，这个富有很重要，就是不要天天在那里抱怨呢，天天喊这个不行喊那个不行，那这就这个精神上的富有，就是富有。第四呢，就是这个富有还有尊贵，就受人尊重。有德的人呢，他这个德这个本身啊，什么是德呢？就是古人讲这个道德啊，道能道者啊，这个道德的人，德就是得到的德啊，就是能够说得出来的，你的行为是受人尊重的，你就到处宣扬你都没关系。如果你这个行为很差很糟糕，人家说你两句怎么做得不好，你还不高兴，明明这么做了还不高兴，比如说背后说人坏话，这个欺骗人啊，种这个不良的行为啊，说出来你都知道脸红，这个就是没有德了。所以你的所做的所为呢，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说的都是让人受尊重的啊，这个是一个有德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如果要亲近呢，就亲近大家受大家尊重的人，你亲近他，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一个人这个神经病二百五，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就知道你也差不多，离他也不远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要在修道路上啊，要能够获得世间的吉祥，就不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啊，就要跟这个受人尊重的人在一起。那这样子你就知道，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更多的吉祥，而不会招来殃祸。这个第四个呢，就是真正的这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慈悲善良的人。就是没有一个慈悲善良的心啊，那他这个透发出来的这种磁场，就是让人感觉很别扭啊，很不舒服的。那么真正有德呢，说天地之大德于身啊，这一个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爱好，这个喜欢这种生活的这种习气啊，习惯性的就尊重别人的生活，尊重别人的这种生命。那这样一个就是像大地一样能够生长万物，这才是真正的有德。 所以对于这种那个亲近善知识啊，我们刚刚前面讲远离愚痴的因语智者教，那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所以选择朋友呢有四种朋友，叫称友、花友、商友、地友。那这个真正有德的，就世间有德的人呢，是属于商友和地友。那这个花友是什么呢？就是把朋友当成一朵花。哎，你很荣华富贵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某某人是我朋友啊，我跟他很好，还天天来来往往，就找他去。”好像呢，他就是你自己脸上的一种荣耀。那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气啊，看到一个明星过来了，要跑去跟他照张相啊，你是他的偶像，他是你的偶像啊，你是他的崇，他是你的崇拜者。哎，然后好像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在笔记本上啊，到处都写着他的名字。哎，拿出去给别人看，还找他们签字签过来。哎，你在荣华富贵的时候，总要从你身边沾一点啊什么喜气啊，沾一点东西，那来庄严自己。哎，但是你如果有一天，你这个等你落魄了，事情糟糕了，他就把你扔掉，永远再不提了，在别人提到你说不认识你了，那这种人也是非常多的。就是花开得很鲜艳的时候，把它摘过来，插在花瓶上，供在佛前，然后呢这个结成花蔓，戴在脖子上，戴在头顶上，你要到哪里去，他就对你毕恭毕敬啊，这个看到你就眉飞色舞，高兴得不得了啊，像好像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等你一旦这个也出了点问题了，他马上就把你扔得远远的，不敢再接近你了。就这个凡夫都有这样的心态，就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呢叫做花友。他就实际上是他把你当成一朵花，这个花开的时候对你好，这个谢的时候呢就把你扔掉。就现在世俗上的人有很多，这个很多人呢都就是婚姻家庭过得不好的，大部分是把老婆都当花一样，年轻的时候娶过来了，等到三四十岁老了，这个岁数大起来了，又找年轻的去了，把老婆就离婚掉了，就是受苦的时候跟老婆在一起的，有了钱了就去跟小三在一起了，这些人都属于这个花友，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花心的，这种就不可交之人，无德之人。那这个称友呢也是一样，称友就是当你中的时候，他呢这个对你呢心很高，等你这个轻的时候呢，他一下子态度很低啊。什么是称？大家知道称的时候，那称的这个东西高了以后呢，称尾巴就翘起来高，这个等你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称尾巴就低下去很低。意思是当你的地位很重的时候啊，当你地位很重，很高的时候，名望很高的时候，他在你面前呢都是毕恭毕敬的，都非常客气的。但是当你有一天稍微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指责你，他开始就是你的老师一样，就是很多人都是会做事后诸葛亮的。事情呢他你别人都很尊重你，他也对你也很尊重，但是有一天呢你事情做得不好了，然后他就开始批评你，指责你啊，说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把你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当你事情做好了以后，他就跑过来拍你马屁，奉承你，阿谀奉承。那么这种人呢就属于称友。花友和称友啊都是不可结交的。那商友呢是这个有德之友。商友什么意思啊？仁者爱商，就是你像商一样在那里，他对你始终是尊重的。那么这种朋友啊，他本身就像商一样，就是因为他自己不会随便的动摇啊。你这个热风吹来商也不动，冷风吹来商也不动，你天天住在山上，他也不会动，你远离这个山不走了他还是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呢他自己的德行好，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这个 有规律，然后自己的心态呀、德性呢很高，身心很安定。那么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他也是这样，不会随便的动摇。那你如果离他十万八千里，十年八年多少年以后再来见过他，他还是那样。那这样的人呢，就是靠得住，像山一样屹立的。你像那个山上有百鸟群集啊，百草丛生，那这些这个山林树木啊，野兽鸟兽都能在山上这个生活，就是一个真正有德的人呢，他指的是像山一样啊。中国古人讲的仁者爱山，就是一个仁慈的人呢。你跟他在一起，你如果真正的离开他呢，他也不会挽留你，就随你自然，你要走就走了。你如果在他在一起呢，他也不嫌你麻烦，你在他在一起，你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山也会变得这个屹立不动。所以这个有德之人像山友，还有像地友，地友呢是也很了不起的，像大地一样，所以他很谦卑，你天天踩着他，他也不会觉得有委屈。然后呢，那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随时给你生长万物，还能养活你。就是你对他态度再怎么不好，但是你有求他的时候，他照样还是会帮助你。那这样的这个地友，佛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说，佛则觉也犹如大地，能作一切众生依护。就佛才是真正像大地一样的朋友。就事实上，除这个外在的佛以外，我们内在的其实我们的心就是地。我们自己在别的心外的任何一个事物其实都靠不住的，你想去亲近他们，总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你，唯独我们自己的心地宝藏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生，无论是生了也好，这个醒了也好，梦了也好，到死也好，就是其他的东西都会离开我们，就这个心不会离开我们。我们这一生在这里，来生如果升天堂，心也不会离开你。你很穷困潦倒下地狱，这个心也不会离开你。你往生净土，这个成就阿罗汉，成就菩萨，度众生成佛，心也不会离开你。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值得亲近的，真正有德的，就心的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最有德的。那么这个外在的德呢，是指这个，按照这个佛法说，就是五戒都属于德，叫戒德庄严，就是戒定慧这三学啊，戒呢是属于德啊，定呢是属于道啊，这个戒是属于德，定是属于道，就有定了以后，你的心安住在那里，而你这个有戒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行为规范。有德就是有规范，有榜样，让我们可以去追寻。那这个五戒是属于德。那么按照儒家的说法呢，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做到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标准，才算是一个真正有德之人。就他很仁慈，首先对生命有尊重，然后呢讲义讲正义，就是不会去偷人家东西，不会去欺负人家这个不会恃强凌弱，这是讲正义的这样一个，就是有德之人。第三呢，就是讲礼，就是我们讲这个彬彬有礼啊，就与人之间，不管是大庭广众之下，还是个人独处暗室或者呢单独相对，就是总是以礼相待呀，对自己对身边的这些事物。那第四个呢是智，智呢就是有智慧，就是能够柔软，能够想得通，能够看得开。我们大家很多时候遇到事情会想不通看不开，就说明无智之人。没有智慧的人总是到处会打结界，就心呢心有千千结，到处呢会牵挂会挂碍，会有障碍。但是有智慧的人呢，随时都能把心结化解掉，就是遇到事情大不了再思考一下，把它想通了，哪怕想不通呢，也成为一个经验，下次继续把它想通。就是生活当中遇到事情 都能够随缘化物嘛，这个就是这个有智之人啊，善于理智。还有讲诚信，就是不打妄语，不打诳语，不会吹牛，不会吹嘘自己，也不会吹嘘别人，就是没有必要去吹嘘任何的东西。你能了解多少，知道多少的啊，如实而知，如实而说，这个就保持这种诚信。那这个算是世间的这种有德之人。那么如果能够远离愚迷的人、愚痴的人啊，与这个有智慧的人呢，这个交往，然后再亲近这种啊有德者啊，犹如大地一样啊安然不动，那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吉祥的。就是在这个的第一个吉祥当中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么第二个吉祥呢，大家看啊，这个第一个吉祥呢，是指对外境的抉择，就是因为我们生活都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的，我们是人类呢，是属于群居的生活，群居的生活势必会受周围的其他的人士所影响，所以对于周围的环境啊，要有一个正确的抉择。那么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在社会上呢，这个大部分的农村呢，现在都要城镇的集聚化，就是农村也要城市化。那人口呢，越来越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人越多，事越杂，越是让你看得眼花缭乱。那特别像现在这种交通方便，然后这个通讯也方便。虽然像在世界各地啊相隔很远，但是一到网络上呢，就会拉近了很多的距离。那么在这样，无论是现实的生活也好，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也好，都会跟外界发生了不可抵挡的一些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我们要不要抉择？不管是男女老少啊，不管是这个幸福不幸福，信教不信教啊，我们跟这个外在的这些人跟他们发生这种各种联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做这么一个抉择，就是这些愚迷人、愚痴之人啊，你直接就要远离他啊，就不能再去这个跟他纠缠不清。那么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呢，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去结交他啊，按照这个张密的这个亲近善知识的要求啊，它有十个指标啊，十项指标，就是一个善知识是不是具足善知识的相，有没有善知识的这种能力，就是具足十个条件。那十个条件当中，如果都具足了，当然是最好的，就最圆满的善知识。那这个如果没有十个条件，那至少也要具备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持戒，第二个呢就是善解法义，就能通达教理，第三个呢就是有慈悲心。如果就是十个条件不具足，你要具备这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有了，你亲近他呢还是会有功德的。一个他做人挺好，一个呢他道理懂，第三个呢他有慈悲心，愿意教我们。那这样子就是我们自然呢就在中间啊会获得利益。他说如果这个三个条件也没有，我身边实在是都是坏人，没有一个好人了，找不到这个善知识了，那最起码的也要持戒的人啊，就是最起码他要有个道德好的，说亲近有德之人。就是他这个持戒好，就是我们很明确的这五戒啊、十善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菩萨戒啊、这个比丘戒啊，那各种各样的戒律，如果他持戒好了，那他的德行就表现出来，那我们呢也值得去亲近。如果他这个连戒都没有，那其他的我们可能就靠不住了，就不能去亲近。所以对于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啊，要这个学会去抉择，能够抉择清楚了，那我们自己的罪身呢也不会枉为学佛。如果你觉得不清楚，这个往往现在很多 网络上报道啊，有些这个小年轻不懂事，一上车就被骗了，这个失去联系了，结果都带来很多的这个命难啊，带来命难，这都是前提也都是自己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抉择一个就是坐到陌生人的车上啊，或者陌生人你都什么都不懂啊，这没有这个能力去判断他是好人坏人的时候，就被别人给这个侵犯了。那么这样就是对于这个现实生活的外境，还有网络，网络上我们也一样，就如果大家每天都迷恋于这个网络的游戏，你就可想而知，就世间的这种智慧啊，完全就失去了，就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这种欲望啊贪玩的习气啊提起来啊，把自己的禅定的功夫啊定力，还有这种节制的生活啊有规律的生活啊全部破坏掉。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变成很多人心气浮躁，包括一些这个就是社会环境在转型的这个阶段啊，网络信息化时代，那么很多人呢在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身心啊无法安顿，无法安顿以后，他就会找刺激，找刺激呢，他就要遇到了外在的这种颠倒的众生，遇到了颠倒的众生啊，就在一起颠，在一起倒，这个这样子就造成了一个这个各种就是杀盗淫妄啊，充斥于我们的这个六根门头，自己的心呢就很难去沉静下来。所以对于这些这个外在的现象会伤害我们会伤害这个社会大众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德行的，这些都是不吉之兆啊。就是如果社会上大众都有德，都清净有智慧的人把愚迷颠倒的这些行为都放下，那这个社会呢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征兆。据说在公元这个1900年的时候，这个峨眉山呢有一位老和尚呢，他有人请他到北京来，当时叫北平啊、哦，到北京来呢这个看一看。他到了北京才住了几天呢，他马上就离开北京，不住这个北京这个地方，他说要出灾难了。出什么灾难呢？就是他说到为什么出灾难了？他说到这个城市里面一看呢，他说这里面的这个寺庙里面很冷清，学堂里面也是放假了，也是冷冷清清的，就是这个酒店呢、还有这个歌舞厅啊，每天都人员爆满了，他就看这个社会的风气已经完全坏掉了，大家都放纵自己的生活了，放纵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这个行为检点一点都变得好像很艰难了。所以一个人他这个不是我们没有德了，体会不到道德的好处，实际上我们一旦堕落了以后啊，失去了智慧，我们会享受不到这种生命的安详，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享受你的安详。换句话说呢，你本来很安详的，你却一定要去折腾自己，把自己折腾的激动起来，觉得自己好。其实你很安详的本来就很好，就像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美好的东西，只是你缺乏发现美好的眼睛，你没有这个眼睛去看见这些美好的东西。就是很多的这个德行呢，实际上对身心健康都非常有帮助啊，对子孙后代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就看不见这些东西，完全被个人的这种欲望啊、放纵啊，这些习气呢，这个所侵蚀了。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这个环境选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啊。我们看这个。城市里面你说想修行，从个人修行来说，个体的生命进化来说，在这个山林里面修行啊，比在城市里面肯定是要好一点。因为城市里面 这个杂七杂八的杂音太多了，哎，乱七八糟，花花绿绿的什么都有。如果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呢，自己更有益于自己身心净化。当然，您如果从度众生的角度来看呢，也山林里面还不如城市，城市里面的众生更苦、更着急，更需要有佛法来滋润他们。从这个发菩提心来说，应该是这个人多的地方啊，应该多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的功夫不够啊，你如果还不到度众生的这个份上，你一投入到这个扎进去红尘的这个滚滚的泥塘里面，自己都很难抽身，这样子对自己修道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这个自己进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应该选择清净的道场，更有利于身心安顿。那么对于这个想利他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想到度更多的众生，帮助更多的人啊。所以从外在的这个环境选择，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这个听人呢，他请问世尊呢，他是不但要获得人天人这个天针对的不只是人，就是人的这种吉祥是这样的，而天的吉祥呢，他就更需要有戒定慧，就是有禅定的这种持续的这种禅定。如果他今天禅定了，明天不定了，那天福想见就掉下来，他就不吉祥了。从这个人天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外在的这个环境，就由外及里，从外面先选择，先抉择。你要选择一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你要选择这个房子，你要选择一个这个地方居住的人的素质比较高啊，这个环境生活生态比较优美，那你选择在那里，就是自己的生活也会吉祥很多。就像这个孟母三迁一样，就是当时这个孟子，他第一开始居住的一个地方是旁边是个屠宰场，那个孟子就天天学着那个杀猪的那些动作，这个孟母看见了，这个不得了，这个小孩子这么小就开始学这个动作。后来他又搬进了一个地方，旁边呢就有个做棺材的，做棺材的店，那人家经常过来买棺材，买棺材肯定就家里死了人了，死了人了他就哭啊，一边哭一边买棺材。这个小孟子他在那里就天天模仿人家哭，这个孟母想想就不得了，这样子还得了，那个小孩子小小的就天天哭。那后来他赶紧就搬迁到最后搬迁到一个学校旁边，他就天天躲在学校旁边看人家在那里读书，读圣贤之书，那他自己就成为圣贤。所以对于这个外在的环境的选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从外面的人啊，在第二个呢是环境，大家看第二个吉祥叫做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自身与正道视为最吉祥，就叫由外及里。从外面的这个亲近的人啊、事啊，以及这个居住啊，居住适宜处，就是我们每年按照佛制呢都要安居啊。这个居住呢，最好的居住就是能够安心办道，这叫居住。住就是不动，就是让自己的身心不随便的动摇的啊，这样一个居住，就身安则道隆，先把身体能够安住在一个好的地方。那这个什么样才是适宜处？就是按照这个戒律里面说，就是无难处、无方处，是名适宜处。什么样才算适宜、恰到好处呢？就是你不要有命难的地方，比如说过去这个打劫的那些劫贼、土匪出入的地方，那你有一点东西都被他偷光了。那像我们在这个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啊，去这个大罗山住山，那山上的那些茅棚、山下的茅棚啊、山下的寺庙，都有人来打劫的。那个外地的一些这个打工的人，到了温州这个打工找不到了， 没钱了，他就跑到那个寺庙里面去抢去偷。那个时候可能报警系统也没那么方便，我现在打个手机还能报警。那个时候他跑过来，还特别是一些女众住的这个小庙，三五个人，他来一个七八个十来个，然后拿着刀拿着麻绳过来，你吓都吓死掉，叫你什么东西都给他，就是打劫，这种就是所以有难处。那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个过去有虎狼狮子出入的地方，毒蛇出入的地方，这都有难处。就你居住在那里，生命啊得不到保障，那没有保障的地方，包括一些这个战争的地方啊，如果是战争多的地方，那也一个炮弹扔下来，你可能这命就没了。那对这个居住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啊，就你怎么样才能够吉祥？就首先像有些地方是属于这个地质灾害区，那我们现在盖房子，你看地质灾害报告都要做，就是别到时候房子盖好了，这个来一下地震，来一下泥石流，发一下洪水大水，把那房子给冲垮了啊，这个都是不适宜的地方，就是说有难处，有这个风难、火难、水难啊、劫劫难啊，这些都是有难处，还有刀兵难啊，这个有难处不可以，还有方处也不可以，方就是方就是方碍，方碍啊，有难处有方处，这个方碍什么呢？就是第一是方碍修道，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他盖寺庙，都讲究风水的，就是要盖在什么地方呢？盖在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在山沟里，你看我们这就在山沟里，或者呢左青龙右白虎，前面还有前朱雀后玄武，前面有这个暗山，后面呢有靠山，坐在那里四平八稳，这个过堂的风呢吹不进来。什么是过堂风？就像如果你在一个山沟里面两头空的，那个东风一吹进来把你吹到西，南风一吹进来吹到北的，那个种山挡不住的，那种地方是不能居住的，不能住人的，就是这个气聚不住，这个叫穿堂风。那这个在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但是如果想在一个地方坐一下打坐一下，你是在哪里最舒服呢？在一个大厅里面，前后门都打开了，这个风一吹就吹着了，在中间你就不能坐，那就穿堂风。穿堂风吹过来，把你身上的所聚的气都吹没掉了。一个是你的元气会吹没有掉，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有气无力了，爱死不活的样子。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连福气也会吹没掉，这个福气也是要聚气才就有福的。就是福是怎么来呢？就是福实际上是一种厚德载物的福，就是你的生命积累的越深，你的福报就越大。怎么积累呢？实际上就是定力，定力好，定力好的人他福报一定大。所以那个弘一大师说这个财高而信缓者必是大才，就是才很有才，很有才华，但他的这个性格呢是很稳的，很缓的，就不会很着急啊。这个像讲话像机关枪一样的噼里啪啦的，那个可能福报也不够。就是你讲话要很稳很沉，不要讲话老是要讲到自己赢，要变到自己这个无可辩驳，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心静静的。那这实际上就是在居住的这个，从风水学上说，从这个心理上还是身体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你如果是一个穿堂风过来，像我们打坐坐在那里，本来这个四大协调起来啊，全身的气脉慢慢在走通，正舒服的，这个穿堂风一过来啊，毛孔一竖起来，什么恶风都吹到你身上里面来，人的关节炎啊，这个风湿病啊，什么都到身上来，打坐根本就做不好。所以这个适宜处的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对自己的身体啊会有影响的，就是妨碍的啊，一个是对自己的这个生活有妨碍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不但对自己有妨碍的，如果是对别人有妨碍的，我们也是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像那个戒律里面，我们比丘戒大家生活都知道啊，里面经常是这个做大房无主为己做，有主为己做啊，有居士供养你的房子还是没有居士供养你的房子，你都要请出家师父，请那个僧宗，请僧团啊，有资质的人，有资格的人去给你看看这个地方该不该住。你不能说哎，我喜欢这个地方住我就住了，那就不可以的。就是你要僧团给你指定说这个地方可以住了，住了它是秉持什么原则呢？就是你在那里修行，会修得不错啊，会安心的在那里住，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在那里住了，身体是会好起来，然后这个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在美观上啊，觉得大家看了也不会觉得很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妨碍别人。我反出来是不妨碍别人，就你打坐在房间里面，窗户关起来，在那里坐也挺好的。如果你在过道上坐在那里，说我这里凉快，坐这人家走路过来都很麻烦，嫌你这个人怎么打坐，天天跑到这里来，所以这个有妨碍的地方都是不适宜的。这个不适宜的地方还是很多，我们下次再说。阿弥陀佛。